好，我们继续看圣经关于祈祷对我们的启示。我们前面看完了第一条旧约的部分，现在要进到耶稣基督时期满了这个阶段，到2598号。所以他这边写得很漂亮的祈祷的剧情，像一个戏剧的剧情。在成为肉躯并住在我们中间的圣言身上，为我们圆满的启示出来。耶稣当然是圆满的启示者嘛。好，有关他的祈祷，由他的见证人在福音中宣布给我们，他们努力的领会他的祈祷，就是让我们接近神圣的主耶稣，一如接近那焚而不毁的荆棘丛。好，耶稣的祈祷我们怎么样可以得知呢？是靠着福音。那福音是耶稣的门徒们、见证人们啊，一再一再传下，他们写下来的嘛。他说，我们借此可以接近耶稣，像当年梅瑟啊，在那个焚烧的荆棘丛里面接近天主一样。好，那么下面分三个步骤啊。首先啊，先瞻仰他本身如何祈祷，再聆听他教导我们如何祈祷，最后领悟出他如何浮云我们的祈祷。这段话用我们今天的习惯说，我们这个要分三点，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那是比较，我觉得很像是给小孩子们写东西的写法，基本很清楚，你再看。所以第一个怎么样？我们首先看耶稣本身怎么祈祷，接着你看第一段就是谈耶稣祈祷，对不对？2599，接着说第二段什么？说再来聆听他的教导。我们你们翻过来，看这个第2607号，就是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祈祷。然后这最后是什么？是领悟啊，他耶稣也浮云我们的祈祷，所以在最后的2616里面写耶稣浮听祈祷啊。所以跟关于耶稣基督，他首先呢自己用他的榜样啊，让我们看他是怎么祈祷，然后呢他亲自教我们啊，接着呢是他是天主嘛，他也俯听我们的祈祷。我们看第一段啊，就是耶稣的祈祷。那这边都是圣经的话，就不用太多念过去。大概各位对福音熟悉的话，应该都知道，就综合了福音的故事啊，福音的记载，或者我们应该说初期教会的见证啊。2599，好，成为童贞女之子的天主子，学会以他人性的心来祈祷。真天主真人嘛，他因为是人所以需要祈祷，他本身是天主当然就不用祈祷了吧，对不对？所以作为人啊，好，他从他母亲那里学习祈祷的经文，母亲心里保存着全能者所行的大事，并予以瞻仰啊。他在拉扎勒会堂内和耶路撒冷的圣殿中，从民众祈祷的节拍及词句中学习祈祷啊，所以首先在家里面跟妈妈学，对不对？然后呢，跟信仰团体学，啊，在会堂跟圣殿这么去讲，然后，但他的祈祷呢，更是出自内心一个隐秘的泉源，一如他12岁时，他让人预感的，我应当操心我父的事业，就是我应该留在我父的家里那段话，是耶稣答复母亲呢，3天找到他的话嘛，哈。好，时期已满的祈祷之心隐处，就是赤子的祈祷，就在耶稣的祈祷中开始启示出来。这是天父等待已久，因发自他子女心中的祈祷。这种祈祷终于由他的独生子协同世人，并为了世人在其人性中活了出来。所以耶稣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最深的启示，就是天父希望我们怎么祈祷，天父希望我们怎么样跟他沟通嘛，就像子女般啊。所以耶稣的祈祷是赤子的祈祷，这是我们的榜样，他以真正的人给我们启示这一个我们一切人该有的祈祷。好，2600，路加福音特别强调在基督的职务中圣神的行动和祈祷的意义。耶稣每当面对自己使命的决定时刻，他首先祈祷。在受洗的时候，在改变容貌的时候，父为他做见证之前，在透过自己的苦难落实天主爱的计划之前，在给予自己中途传教使命的关键时刻，拣选并召教12人之前， 在伯多禄宣认他是天主的基督之前，为使中途之长在信德在诱惑中不致失落，为了使中途之长的信德在诱惑中不致失落，好，他都祈祷。好，这些都是路加福音的故事，在这些时刻耶稣都祈祷。耶稣在完成天父所要求的救世事件之前所做的祈祷，是谦虚的和信赖的，把自己人性的意愿交于天父爱的意愿。好，这是耶稣的三元祈祷啊，愿你的旨意实现，如果可以拿去这个杯，如果不行，愿你的旨意实现。好，这是耶稣的在福音当中，特别路加给我们表达的我们该看得见的榜样。2601，有一天耶稣在某处祈祷，当他祈祷完毕后，门徒中的一位请求他，主，请交给我们祈祷吧。难道门徒不是首先瞻仰主耶稣的祈祷而产生这个祈祷的愿望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这是一个修辞学的问句啊，问句的答案在问句里面，对，就是也门徒因为看见了耶稣祈祷，他们也发现，哎呀，我们想跟他一样。于是他可由祈祷的导师学习祈祷，子女需借着瞻仰圣子并聆听圣子学习向天父祈祷。所以我们怎么样，常常读福音嘛，认识耶稣嘛，才可以效法耶稣，包含祈祷。好，2602，在哪里祈祷啊？耶稣经常在偏僻处或独居或上山，而且往往选择夜晚祈祷。在祈祷时，他心中怀念着众人，因为他降生成人时摄取了人性，并且他自献于父，也将人类奉献，成了血肉的圣言。在他人性的祈祷中也分享着他弟兄们的生活体验，他同情他们的软弱，愿意从中把他们解救出来。圣父之所以派遣他，目的就在于此。他的一言一行是他在密处祈祷中的一句的表现。好，说耶稣分享他的弟兄，就是一切人的生活体验，因为他是真正的人嘛，所以人所受的考验、受的困难、诱惑，耶稣都经验过的。那耶稣的生活告诉我们，这些考验、困难跟诱惑，我们可以战胜的。耶稣是例子，他是真正的人，我们可以，我们不愿意，就是我们又不肯像他一样好好的祈祷嘛，从天主得到力量，所以我们才会跌倒的。好，2603，圣史记载了基督在传教期间的两端比较明显的祷词，好，两个祈祷词啊。两端祷词都以感恩开始，第一端是耶稣表明相信父，承认他，称谢他，因为他对自己自以为博学的人隐瞒了天国的奥秘而启示给小孩子，他那颤抖的呼声说，是的，是的，父啊，揭露他内心的深处，他对天父的意愿的依从，这是他在母亲怀孕时，在他的母亲怀孕时所说的成儿子成形啊 ，fiat 的回响。所以耶稣的对于天父的意愿，他在世上的母亲也曾经做过的啊，答复天主，愿意接受耶稣在他胎中降孕啊，也是他三元祈祷时向父所说的儿子成形的前奏。耶稣的整个祈祷在于以其人性的心对天父旨意的奥秘做出一种爱的依从。好，这第一个祈祷是我们最常见的，说父啊，天地的主宰，你原来喜欢这样，那段圣经啊来的，应该是马窦福音第十章左右吧，我没记错的话。然后第二个是在若望福音传的传统2604啊，在若望福音的第二个祈祷词记载的若望福音中啊，是耶稣在复活拉扎路前的祈祷。他说在复活这个拉扎路之前先谢恩，父啊，我感谢你俯听了我，这表示父常常俯听他的请求。耶稣立刻接着说，我知道你常俯听我，这说明耶稣常常在祈祷，在祈求。如此呢，耶稣这种以感恩为主的祈祷启示我们该如何祈求。 在接受恩典之前，耶稣依从那位施恩者，他又在恩赐中交出自己。施恩者比所施的恩典更贵重，他本身就是宝藏，他圣子的心是在他内，所施的恩典是附加品。所以什么是恩宠？天主本身是恩宠，天主赏给我们的恩宠是一些他的恩典的一些具体的表达，但基本上怎么样，这个给予恩宠的那一位，他是最大的恩宠。这我们要常常放在心上啊。我们可以求恩，可以求这求那，但别忘记我们最根本求的应该是求天主本身啊，愿意有天主为父，是他常常他常常把自己赏给我们的啊，就不要为了小东西啊，就是忽略了最根本的。好，耶稣大司祭的祈祷，这是指若望福音17章最后啊。耶稣大司祭的祈祷在救恩工程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他将作为第四卷第一部分结束时的默想，他显示出我们大司祭的常具有实现性、现实性的祈祷，同时也涵盖耶稣在主导文中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将在第二部分阐明这一个祷词。好，我们记得对不对吗？这个天主教教理总共分四卷，对不对？每一卷分两部分，对不对？好的，我们现在第一部分啊，这第一部分他说在结束时怎么会读那个祈祷，先搞得后怎么样？接着呢，耶稣教我们的祈祷文是什么？是天主经嘛？就第二部分会细谈，这边就告诉我们这两部分的这个结构了。好，这是给我们介绍他的内容了。2605。当耶稣完成父爱的计划的时刻来临时，他让我们窥测他那孺子之祈祷不可测量的深度，不单在他甘心自我交付之前，甚至是在十字架上。好，他在交付自己时他说什么？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愿，但要照你的意愿。好，这是三元祈祷，对不对？然后最后什么？他在十字架上。好，这边接着就综合了一般我们所谓的耶稣的架上祈言或者临终祈言，把这个四部福音所传给不同的情境里面耶稣的话保留下来。我们看他说的啊，在十字架上的祈祷和自我交付形成一体。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好，这两句话是来自路加福音的，特别是第二句是对那一个悔改的强盗所说的话。好，女人看你的儿子，然后看你的母亲，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母亲跟爱徒的话，在若望福音当中，还有这个我渴也是若望福音的话。然后呢，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好，这个在马尔谷跟马窦都有保留这句话。然后呢，完成了又是若望的话。最后呢，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也是在路加的记载里面。直到他大喊一声，断了气，就交付了灵魂。好，这是天主教要理，还依着教会的古老传统，认为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七句话了啊。但是你可以看这些话，我觉得应该是各个不同的福音作者在他们的信仰团体当中对于耶稣的领悟了啊。你可以看见这个来自于路加的福音的三句话都是比较平静的啊。譬如说第一个，父啊，宽恕他们吧啊，然后呢，许诺给那个强盗，你今天要进入天国，然后最后是他把自己交在天主手中，这可以说是相同的情绪啊，相同的情感啊，这比较，你就跟这一个我的天主，我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那个呼喊式的，几乎我们说要有点抱怨了啊，放在一起说实在是不太恰当。不过没有关系啊，这边是根据教会的老传统这样子啊。那因为我教圣经嘛，所以我跟大家看看这个历史里面大概怎么样，在信仰团体怎么样写上，顺便就提一下就好了哈。好，2606。好，各时代那些陷于罪恶和死亡奴役中的人类的一切灾难，以及救恩史中的一切祈求和代祷，都汇集在降生成人的圣言这一喊叫中。啊，那个耶稣大喊一声 交付灵魂。于是呢，父接纳了那些祈求和代祷，并且在人完全绝望时使他的圣子复活而应允所求。这样祈祷之具在创造和救恩工程中就圆满的实现。圣咏是在基督内给我们祈祷的钥匙，是在耶稣复活的今天，天父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向我祈求，我必将万民赐给你作为产业，以巴极为领地。好，这圣咏第二篇本来是一个君王的圣咏，现在是怎么样？是耶稣在那一个极度的苦难当中大喊，当然是什么？他在接受天父的安排，死亡前做最后一声的呼叫，你可以看什么？最后一次的祈祷，然后他接受天父的安排，他接受天父安排他死亡，他相信死亡，天主还有办法继续下去。所以接的是什么？这个复活就是天主对那一个人性的最终的大喊的回应，那当然是什么？代表全人类的。就换句话说，天主在耶稣身上就俯听了全人类的祈祷，那他就因此接受耶稣，怎么？因为他完成了，那真正怎么样回到本来他的地位嘛？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说耶稣怎么样？耶稣就要回到天父那里去。那我们人呢？如果我们真正的跟着耶稣一样，经过这样的死亡，重新开始我们复活的生命，我们也就因此真正成为天主的子女嘛。就这段话是一直延续下来，这祈祷的是最关键的。好，最后一段话是来自于这个圣经的哈。好，希伯来人书以戏剧性的言辞阐明耶稣的祈祷如何达成救恩的胜利。他说，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时，以大声的哀嚎和眼泪向那能够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祈祷和恳求。啊，就是这个大声的哀嚎跟眼泪嘛，大喊一声啊，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说？好，就因他的前进而获得了福音，前进到接受死亡。他怎么样就得到了福音，他虽是天主子却有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而且在完成之后为一切服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谁如果愿意这样子服从耶稣，换句话说就按着耶稣的方式生活，我们就得到天主在他身上所展现的救恩。好，这是福音初期教会留给我们的，让我们看耶稣怎么祈祷。那我们明天继续看耶稣怎么样教我们祈祷。愿光荣归于父。
祭祀一善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
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
谢谢。